那对咧受教嘅耳朵，
来听听牧师传的神的真道，
嚟听牧师传道。
今天牧师讲到的主题是基督耶稣基督的家谱与我们的关系。
今日讲到题目系耶稣基督嘅家谱与我哋嘅关系。
有请牧师，
请牧师。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他生命的话语。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他生命的话语。
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有读过马太福音，
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读过马太福音，
但我不知道大家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但不知道大家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心的一字一句的读下去呢？
有没有用心的一字一句的读下去呢？
很多时候我们跟出现者说，你呢信主以后要读圣经，最好先读马太福音。
我们很多时跟初信主的人就说，你信要开始读马太福音。
出现的朋友弟兄姐妹，他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
初信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说那么多的人名，什么生什么了？
咁多嘅人名，边个生边个？
叫我怎么能够读下去啊？
叫我点可以读落去呢？
闷都闷死了，
闷都闷死啊！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体贴人的软弱，
好多时候我哋只有体贴人嘅软弱。
那关系把它捏过去啦，
唔紧要啦，就咁快快读过去啦。
你就读那些你能够读得明白的，
就到你觉得你可以明白嘅啦。
当然对初信者可以原谅，对不对？
当然对初信者你可以，
确实我们读不大容易明白，
即使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但如果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
但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
再来他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再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如果再把这个耶稣的家谱列过去，那我们就受了很大的亏损。
再将耶稣基督的家谱就这样散了过去的话，我们就受到很大的亏损。
原来耶稣家谱里面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亮光，
原来耶稣基督的家谱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亮光。
这次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今次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
我把这耶稣的家谱反复的看几遍，
我将耶稣基督的家谱反复地看几次。
我在预备的时候心情深深的受到感动，
我预备的时候我的心情深深的受到感动，
俯伏向主敬拜，
俯伏向主敬拜，
太宝贵了，
是太宝贵了。
耶稣家谱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
耶稣家谱跟我们的关系实在太密切。
当我们看到耶稣家谱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耶稣家谱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太宝贵了，
我见到我们的神太宝贵了，
我们的神的作为太奇妙，
我们的神的作为实在太奇妙，
实在是位奇妙的测试，
他实在是奇妙的测试。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耶稣的家谱与我们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耶稣的家谱与我们的关系，
透过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十七节，
透过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至十七节，
我会跟大家思想四个问题，
跟大家思想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家谱的名称有何意义？
第一，家谱的名称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个问题，马太跟路加所记的家谱有什么不同？
第二，马太和路加所记载的家谱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其中可学到哪些功课？
我们在其中会学习到什么功课？
第三，家谱特别提起四个外邦女子。
第四，家谱特别提起四个外邦女子，
这向我们表明了什么重要的真理？
向我们表明了什么重要的真理呢？
第四，家谱中所记载的三个十四代是怎样编排的？
家谱中所记载的三个十四代是怎样编排的呢？
这样的编排对我们有关系吗？
这样编排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好，以下我们一起把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跟着我们一起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至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这段经文是平常我们所忽略的，
因为这段经文是我们平常
所忽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一起用心的把这一段经文我们慢慢的把它读一遍。
我们现在用心的将这段经文慢慢地来读一次，
来，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十七节，
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
来，请
阿
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太和他的弟兄，犹太从他玛洗生帕拉斯和杰拉法。 帕拉西生希西伦，希西伦生阿兰，阿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文，撒文从罗哈西生波阿西，波阿西从罗德西生俄贝德，俄贝德生以西，以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差子所罗，所罗文生罗波安，罗波安生阿比亚，阿比亚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斯，阿哈斯生以西家，以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阿门，阿门生约西亚。八成败落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巴，所罗巴巴生阿比约，阿比约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阿所，阿所生撒多，撒多生阿甘。阿甘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但，马但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又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不容易读啊！
不容易读。
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看到一些名字，我们可能会吓了一大跳。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见到啲名咧，都觉得诶都吓咗一跳。
等一下呢，我们呢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
等下我哋一齐睇就会知道。
那些名字有什么意义？
嗰啲嘅名有咩意义？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家谱的名称有何意义？
第一，我哋嚟睇家谱嘅名称有咩意义？
家谱的名称在第一节。
家谱嘅名称系第一节。
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呢个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嘅子孙、耶稣基督嘅家谱。
但那个小字里面讲后裔子孙，原文呢都叫做儿子。
嗰度细字咧就讲后裔子孙原文都叫做儿子。
可见翻译圣经的人，
可见翻译圣经嘅人，
他很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佢好明白我哋中国人嘅观念。
所以呢，他在翻译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儿子，他实在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
他见到个儿子咧，就实在冇办法将佢翻译出嚟。
但是如果翻译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
他就会觉得翻亚伯拉罕嘅后裔、大卫嘅子孙，中国人咧就比较容易明白。
但如果翻译成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
但如果翻译成亚伯拉罕嘅儿子、大卫嘅儿子。
那叫中国人怎么能够接受呢？
咁你叫中国人点可以接受呢？
这是可以理解的。
呢系可以理解。
但很可惜。
但好可惜。
这样的翻译呢，把原来那个意思呢，就有点的打岔。
咁样翻译咧，将原来嘅意思咧，就有少少嘅出入。
这里讲到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呢个讲到亚伯拉罕嘅儿子。
大卫的儿子。
大卫嘅儿子。
然后才耶稣基督的家谱，
然后先系耶稣基督嘅家谱。
大家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啊？
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嘅儿子系边个？
他在晚年生贵子，对不对？
佢喺晚年先生贵子。
那时候，他神给他应许的时候，
神向佢应许嘅时候，
他跟他太太根本就没有办法生育啦。
佢同佢太太根本就已经冇法子生育啦。
但神应许给他，
但系神应许俾佢，
而且说这个后裔呢？从他那里出来的时候，
而且话呢个后裔从佢嗰度出嚟嘅时候，
要使万民万国得福，
要使到万民万国都得福。
那我们知道亚伯兰当时生的那个儿子，
佢知道咧亚伯拉罕
晚年生那个贵子叫什么名字啊？
晚年生个贵子叫咩名咧？
以撒。
以撒。
以撒有没有带给万民福气呢？
以撒有没有带给万民福气呢？
有没有带给万国福气呢？
有没有带给万国福气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呢？
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看到虽然以撒是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他还没有把这个福气带给万国的人。
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以撒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他还没将这个福气带给万国万民。
原来这个以撒是预表耶稣基督。
原来这个以撒是预表耶稣基督。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那个儿子，
那个儿子
是指向耶稣基督，
是指向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
要把祝福带给万民万国。
他将祝福带给万民万国。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他是来了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
他是来到成为全人类的救主。
还有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的儿子，
大卫的儿子。
这如果我们再看大卫子业，
我们看大卫，
神给大卫的应许，
我们看神给大卫的应许，
应许大卫他的王位要直到永远，
因为他的王位要直到永远。
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但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大卫的儿子当时是继承他做王的那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继承大卫作王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所罗门，对不对？
所罗门。
那所罗门呢，虽然曾经一段时间他懂得敬畏神，
所罗门虽然有一段时间他懂得去敬畏神，
他也向神求智慧，
他都向神求智慧，
但很可惜，
但很可惜，
后来他自己呢拜一些的外邦女子迷惑了，
后来他自己被一些外邦女子所迷惑，
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智慧，
所以就冇法子真正嘅活出呢个智慧。
走了很多弯路，
行咗好多弯曲嘅路。
最后佢有悔改，
最后佢都悔改。
所以这个所罗门，他实际上只是预表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呢个都只系预表耶稣基督，系指向耶稣基督。
如果不是指向耶稣基督，
如果唔系指向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跟南国。
我知道以色列后来分别成北国，分裂成北国同埋南国。
后来北国拜亚述帝国，咩？
后来咧，北国俾亚述地咧侵略。
南国呢拜巴比伦，咩？
南国咧俾巴比伦就灭咗。
那你说大卫的王位直到永远？
你话大卫嘅王位直到永远？
从哪里可以看到？
喺边度可以见到啊？
从耶稣基督可以看到，
是耶稣基督可以见到。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王位直到永永远远，
耶稣基督的王位是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
在耶稣基督这个家谱的名称里面，
在耶稣基督这个家谱名称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我看到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他是全人类的救主，
他是全人类的救主。
看到耶稣是大卫的儿子，
看到耶稣是大卫的儿子，
他是天国的君王，
他是天国的君王，
万王之王，
万王之王。
很宝贵，
好宝贵，
这个名称带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
这个名称带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
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全部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谁说耶稣的家谱跟我们有关系啊？
谁说耶稣家谱跟我们没关系啊？
他是整个人类的救主，
他是人类的救主，
怎么可以跟我们没有关系呢？
怎么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呢？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王之王，
怎么跟我们会没有关系呢？
怎么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关系太密切了，
关系实在太密切。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马太跟路加所记的家谱有什么不同？
马太同路加所记载家谱有咩唔同？
我们在其中可学到哪些功课？
我哋其中学到咩功课？
刚才我们读过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到十七节。
头先我哋读过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十七节。
我们就不再读了。
我哋唔再读。
我们现在打开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到三十八节。
我哋而家翻开路加福音嘅三章二十三到三十八节。
这个，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就不读。
呢度咧，我哋睇下，我哋
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呢。路加福音。路加所记的家谱跟马太福音马太所记的家谱呢，是很明显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咧，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佢哋所記載家譜係好明顯有唔同嘅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啊，看耶穌的家譜的時候呢，會感到莫名其妙。
有時我哋中國人睇耶穌基督嘅家譜時候，覺得莫名其妙。
我們說，既然是耶穌的家譜，為什麼兩個家譜會這樣的不同呢？
既然一個家譜，點解兩睇起嚟有兩個家譜係好似好唔同呢？
我们用心来看，
我们用心
啊，究竟有什么不同？
究竟有咩唔同？
在马太所记载耶稣的家谱讲到，以色列是谁的儿子？
喺呢个马太福音记载到，耶稣系边个儿子呢？
是谁的儿子啊？
系边个儿子？
雅各生什么？
雅各生边个呢？
生以色列，对不对？
生约瑟。
以色列是雅各的儿子，
约瑟是雅各的儿子。
但路加福音这里讲到什么？
路加福音讲乜嘢呢？
讲到以色列是谁的儿子啊？
讲约瑟是边个儿子呢？
以色列是谁啊？希里的儿子。
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但很奇妙，
但好奇妙、
这只是讲到以色列是希里的儿子。
呢个讲到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没有讲到希里生以色列。
冇讲到咧，希里生约瑟。
你说这有什么不同啊？
有咩唔同啊？
他的儿子，
佢嘅儿子，
在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是他生的啦。
喺我哋观念里边就话系佢生嘅咯。
不一定，
唔一定、哦。
所以这里记载很有大有学问在里边。
所以呢个记载咧系大有学问喺度。
这里讲到依人看来，
呢度咧主人嚟睇，
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又讲到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希里是谁啊？
希里是边个呢？
希里是玛利亚的爸爸。
希里咧系玛利亚嘅爸爸。
也就是说，约瑟不是希里生的。
也即系话咧，约瑟唔系希里生嘅。
但约瑟可以叫希里做爸爸。
但约瑟可以叫希里做爸爸。
好像今天呢，我们结婚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了。
但我哋结咗婚嘅弟兄们姊妹都会知道。
像我爸爸妈妈在的时候，
我父母亲喺度嘅时候，
我叫他爸爸妈妈。
我叫佢爸爸妈妈。
我的太太也叫他做爸爸妈妈。
我太太都叫佢做爸爸妈妈。
我太太的爸爸妈妈。
我太太嘅爸爸妈妈
在的时候，
佢哋健在嘅时候，
我太太叫他爸爸妈妈。
我太太叫佢爸爸妈妈。
我在他面前我会叫他爸爸妈妈，对不对？
我喺佢面前都可以叫佢爸爸妈妈，系咪？
所以约瑟是希里的儿子。
所以约瑟系希里嘅儿子。
因为希里是约瑟的岳父。
因为咧，希里系约瑟嘅岳父、岳父。
在犹太人。
喺犹太人。
岳父跟这个女婿的关系。
呢个岳父咧同女婿嘅关系。
他同样呢，女婿呢，在我们中国人好像说是当作半子，对不对？
喺女婿对喺中国人嚟讲都系当系半边仔。
但甚至在西方呢，很多的女婿呢，都跟太太的爸啊，如果单单一个独女啊，而且呢，他的太太的爸爸妈妈在这里都住在一起，都是，实际上也是等于说是个儿子了。
在西方国家，如果又是独女的话，有时父母亲来到都要跟父母亲一起住，那这个父母亲都会当这个女婿是一个儿子。
所以当时犹太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很相似的。
所以犹太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都很相似，
都是属于东方，
都是属于东方，
很奇妙，
很奇妙
，所以这里我们看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就没问题。
也就是说马太所记耶稣的家谱，
也就是马太所记载耶稣的家谱，
他是从约瑟这方面的入手，
他都是 从约瑟这一方面入手。
路加所记载耶稣的家谱是从玛利亚这方面入手，
路加记载就是玛利亚那方面入手。
很奇怪，
很奇怪。
我们说那么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后来他们，我们说耶稣基督肉身是大卫的后裔吗？
我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吗？
但很明显，一个是记载从约瑟这方面下去，一个是从玛利亚这方面下去。
但两个记载很奇妙，一个由约瑟方面入手，一个由从玛利亚那方面入手。
但两个不同的家谱，后来为什么能够同归于尽呢？
但两个不同的家谱，为什么后来又同归一呢？
这不是写书的人去编造出来的，
这个不是写书的人编出来的，
是发生在历史时空里面很真实的事情，
就是发生在历史里面非常真实的事。
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
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
耶稣都是大卫的后裔。
那你说怎么可能啊？
你说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所记载耶稣的家谱，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记载耶稣的家谱，
如果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一段、那些的族、那几代的人，
如果由亚伯拉罕去到大卫那几代人，
都是相同的，
全部都是相同的。
但到大卫以后，
但由大卫之后
就完全不同了，
就完全不同。
大卫有很多儿子，对不对？
大卫有很多仔。
大卫不是单单有所罗门这个儿子，
大卫不单止只是有所罗门这个仔。
原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不错，他是从所罗门这个的这个族、这个路线下来。
原来呢，佢冇错，系大卫系由所罗门呢个路线出嚟嘅。
但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
但玛利亚都系大卫嘅后裔。
他是，他不是从所罗门的后代出来的。
佢咪由从所罗门呢个后代出嚟。
大卫拿单这个的这个路线出来的。
佢由大卫拿单嗰个路线出嚟嘅。
都是大卫的后裔。
都系大卫嘅后裔。
但大卫有很多儿子嘛。
但大卫有好多儿子。
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所以很奇妙，
所以好奇妙，
我们想都想不出来，
我哋谂都谂唔到，
怎么可能呢？
点可能呢？
原来神的安排带领就是这样的奇妙。
原来神嘅安排带领就系咁奇妙。
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嗱，点解要咁样安排呢？
如果我们去看马太跟路加所记载的家谱，
如果我哋去睇马太同埋路加所记载嘅家谱，
我们会发现到。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看一章十六节，这里特别记载到一件事。
在马太福音的一章十六节特别记载了一件事。
一章十六节，我们看一看。
一章十六节，我们来到看。
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出来。
一起读。
雅各生叶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很奇妙。
好奇妙。
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
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
耶稣基督不是叶瑟生的，
耶稣基督不是叶瑟生的，
叶瑟呢只是耶稣基督一个名义上的父亲，
叶瑟只是耶稣基督名义上的父亲。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
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
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做人的时候，
他有肉身的母亲，
他有肉身的母亲，
他有肉身的父亲，
他没有肉身的父亲，
是神来成为人，
因为是由神成为人，
是道成肉身，
是道成肉身，
红真女来降世，
藉着童真女来都讲
是玛利亚生的，
是玛利亚生的。
耶稣有肉身的母亲，
耶稣有肉身的母亲，
没有肉身的父亲，
没有肉身的父亲。
那个叶瑟只不过是他名义上的父亲，
叶瑟只不过是他名义上的父亲。
很奇妙，对不对？
好奇妙。
原来马太跟路加所记载的家谱很明显的不同，但在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真实的。
原来呢，马太和路加他记载的家谱不同，但给我们看到里面记载的全部都是真实的。
两个人不同的家谱后来都汇集在一个中心点，都是大卫的后裔。
两个不同的家谱，但最后呢都有个中心点，就是两个都是大卫的后裔。
而且呢，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玛利亚所生的，
而且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的救恩就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宝贵。
神的救恩就是这样的，这样真实，这么宝贵。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用心来思想的时候，
当用心思想的时候，
我们实在稀奇神的作为，
我实在可以稀奇神的作为。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
我们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
我们的神是奇妙测试，
我们的神是奇妙测试，
他的智慧
我们没有办法摄脱。
他的智慧我们无法子插头。
他要拯救人类。
他要拯救人类。
他就照着他的智慧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他就照着他的智慧令到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很宝贵的真理。
是很宝贵的真理。
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继续看接下去第三个问题。
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第三个问题。
家谱特别提起四个外邦女子。
家谱特别提起四个外邦女子。
这向我们表明了什么重要的真理呢？
我们表明了什么真理呢？
当然，整个家谱记载了五个女人。
当然，整个家谱是记载了五个女人。
玛利亚不是外邦女子了。
但玛利亚不是外邦女子。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我们不讲。
我们特别提起四个外邦女子。
所以我们特别提这四个外邦女子。
你是哪四个外邦女子啊？
哪四个呢？
我们看看经文，一章三节到六节。
我睇下经文一章三节至六节。
嗱，大家可以讲讲，那四个外邦女子是谁？
大家一齐嚟讲四个外邦女子系边个咧？
第三节讲到谁啊？
他玛士。
他玛士，他玛士是外邦女子，她是迦南人啊。
他玛士咧系迦南人，系外邦女子。
她是犹大的长媳妇。
佢系犹大嘅媳妇。
大儿子的他大儿子的太太，
大儿子的太太。
还有第二个人是谁啊？
第二个是边个呢？
对呀、啊，拉合士。
拉合士。
拉合士是谁啊？
拉合士是边个呢？
如果我们对啊，是妓女。
佢一个妓女。
是原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
她原本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
超不道德义务的一个女子，
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女子，
很不光彩的一个女子，
很不光彩的女子。
好，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女人是谁？
第三个女人是谁呢？
路德。路德是什么人呢？
路德是谁呢？
她是个摩亚妇人，
她是一个摩亚女子。
摩亚，
摩亚
人本来是拜神咒诅的，
本来咧系被神诅咒嘅，点解呢？
摩亚是谁的后代？
摩亚系边个嘅后代呢？
是谁跟谁乱伦产生的后代？
系边个同边个乱伦所生嘅后代呢？
罗德跟他女儿在乱伦里面生的后代，
系罗德同埋佢女儿乱伦时候所生嘅后代。
所以路德是摩亚人。
所以路德咧系摩押人。
第四个女子是谁？
第四个女子系边个呢？
你说啊，都冇眼睇啊！
你话，你说不知道在哪里？
是谁啊？
是谁呀、
啊？啊，你说圣经怎么这样记载呢？
圣经点样咁样记载呢？
记载到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以讲咧，记载到咧，大卫由乌利亚嘅妻子生所罗门。
这连他的名字都没有给他打出来。
因为连佢嘅名都冇写出嚟。
羞耻一件事，是不是？
因为实在太过羞耻嘅一件事。
这个妻子是谁啊？
妻子系边个咧？
这个特别提到是乌利亚的妻子。
呢特别提到系乌利亚嘅妻子。
把大卫的奸淫罪就在这里给我们看出来了，对不对？
就让我哋喺呢度睇到大卫奸淫嘅罪。
原来乌利亚的妻子就是赫人拔示巴，
原来他妻子就是赫人拔示巴，
她也是外邦女子，
她都是一个外邦女子，
这四个外邦女子，
这四个外邦女子
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而且这四个外邦女子，
而且这四个外邦女子，
除了路德以外，
除了路德之外，
其他三个女子，
其他三个女子
都是不光彩的女子，对不对？
都是不光彩的女子。
虽然她嘛，她的动机是好的。
虽然她的动机是好的。
不过呢，她是可以说呢是不择手段去达到目的。
但可以话她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为了达到她那个目的。
为了达到她的目的。
她那个动机是好。
她的动机是好的。
但是呢，她为了达到那个目的。
但她为了达到目的。
她就装作妓女。去引诱他的公公犯淫乱的罪，
他就引诱他的老爷去犯淫乱的罪，
他就装成是妓女，
他就扮成这个妓女，
引诱他的公公，
他引诱他的老爷
去犯罪，
去犯罪。
你说这样的四位女子，竟然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咁样嘅呢四个女子记载耶稣家谱里边，要讲乜嘢俾我哋听呢？
我们可以在其中学到什么功课？
喺其中我哋学习到咩功课呢？
实际我们看到这四个女子都是外邦人。
我哋见到呢四个女子都系外邦人。
原来神的救恩不是单单临到犹太人身上，
原来神的救恩不是只单单临到犹太人身上，
神的救恩是要临到世界万邦每个人的身上，
神的救恩是临到万邦是每一个人身上。
如果犹太人他们谦卑的话，
如果犹太人谦卑的话，
他们用心去考察去思想的话，
他用心去考察去思想的话，
他们就不会骂外邦人是狗了，
他就不会骂这个外邦人是狗，
他们就不会骄傲自大，
他就不会骄傲自大，
他们就会发现到原来他们的祖先都留有外邦人的血在里面，
然后就会发现他们的祖先原来都有外邦人的血。
神的救恩是为每个人设立的，
神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所设立的，是很宝贵。
这里看到神爱世
人，这里看到神爱世人，
不是爱某一个民族的人，
不是爱某一个民族的人，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世上每一个人，
世上每一个人，
只要是人，
只要是人，
都是神所爱的，
都是神所爱的。
不管你的出身怎样，
无论你出身怎样，
不管你的民族怎样，
无论你民族怎样，
都是神所要拯救的，
都是神要拯救的。
还有呢，在这四个外邦人的子里面，我们看到他三个都是道德很不光彩的，对不对？
同埋四个外邦女子有三个都是道德方面不光彩的人，
在我们人的观念中是大罪人，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是大罪人。
所以这里可能我们看到这几个大罪人也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所以你看到大罪人都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去看圣经，
如果我们去看圣经，
原来他们都因信称义，
原来他们都因信称义，
他们都是以信为本的人，
他都是因为信而成。
不用讲其他，只要讲挪亚这个大妓女以利哥成立一个妓女，
只要讲这个大妓女成为一个大妓女
他跟他玛不同，他不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
他跟他玛不同，他不是因为一个好的目的，
他单纯是一个妓女，
他只是一个妓女。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呢？
但是为什么会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呢？
如果我们去看耶稣亚记，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
就会看到他因信称义，
就会看到他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到临到每个人的身上，
所以见到神的救恩要临到每一个人身上。
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来
做什么？
做乜嘢？
耶稣来是不是要造义的呢？
耶稣来系咪净系要造义人呢？
是不是啊？
系唔系呢？
不是，耶稣基督清楚地讲到，我来不是要造义人，而是要造罪人。
耶稣基督清楚讲到，我嚟到唔系要造义人，而系要造罪人。
有义的人不需要耶稣，
有义的人不需要耶稣。
当然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但是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但很多自以为义的人多得不得了。
但很多自以为义的人就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耶稣来不是造义人，
耶稣来不是要造义人。
如果是义人不需要耶稣，
如果是义人你不需要耶稣。
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义人，
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义人。
但今天我们碰到很多他宣称自己是义的人，
但我们见到很多称自己为义的人，
世上太多自以为义的人，
世上有太多自以为义的人，
自以为义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救恩，
自以为义的人没法子得到救恩。
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来
不是要拯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
不是要拯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
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来
是要拯救罪人，
是要拯救罪人。
感谢主，
感谢主，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只要我们蒙光照，
只要我们蒙光
照，谦卑下来，
我们谦卑
向主认罪悔改，
向主认罪悔改，
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神的救恩就要临到你的身上，
神的救恩就要临到你身上。
耶稣来了，
因为耶稣来
就是要拯救罪人，
就要拯救罪人。
我们以往怎样，
无论我们以前怎样，
犯了怎样无恶不作的罪，
犯了点无论犯了什么无恶不作的罪，
那种罪太过污秽啊，见不得光，
那罪实在太污秽不见得光。
以往的历史，
以往的历史
在耶稣的救恩里面并不重要，
在耶稣的救恩里面并不重要。
耶稣不看你的过去，
耶稣不看你的过去，
耶稣不看你怎样，
耶稣不看你，
耶稣呼召你，
耶稣呼召你，
叫你来认罪悔改，
只要你来认罪悔改，
耶稣就要拯救你，
他就要拯救你。
感谢主，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给你们看到，
呢样我哋
我们基督徒的出身，
我哋基督徒嘅出
身就是罪，
全部都系罪人。
我们夸耀，
我哋夸
耀神的恩典，
系夸神嘅恩典。
曾经一个人，
曾经有一个人，
一次呢，在一个地方布道，
也在一个地方布道。
原来这个人已经给神兴起来做个布道家，
原来这个人已经被神兴起做一个布道家。
现在回到他的家乡，
现在回到他的家乡，
在他家乡里面举行露天布道，
在家乡里面举行这个露天布道，
就围了很多人在听他讲福音的信息，
就很多人围着听他福音的信息。
突然间，
突然间
有一个人冲上讲台，
有个人冲向讲台，
把他推到一边，
就推到一边，
大声疾呼，
大声讲，
说大家不要上当受骗的，
大家唔好上当受骗。
不要听他讲得那么漂亮，
唔好听佢讲得咁好听。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你知道呢个系边个嘛？
啊，就列数他很多很多很多的罪状，
就数晒佢好多个罪状出嚟。
啊，说这个人是你们现在很多人不认识他，但是以往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恶霸，无恶不作，坏人。
佢呢个你哋唔清楚，佢以前系我哋呢度恶霸，系无恶不作嘅衰人。
像这样一个人，
好似咁样嘅，
他讲得这样漂亮的话。
他讲咁好听嘅说
话，要欺骗你们，
要呃你哋，
你们不要上当受骗，
唔好上当受骗。
当他讲完了，
当佢讲完啦，
那个布道家就说，他就对大家讲说，对，刚才这个人讲都是对的。
布道家就同大家讲，冇错，头先嗰人所讲嘅全部都啱嘅。
我以前是这样坏的一个人。
我以前就是一个咁坏嘅人，
是个无恶不作的人，
系一个无恶不作，
是个罪人中的罪魁，
系一个罪人中嘅罪魁。
但感谢主，
感谢主。
后来我到某某地方听到福音，相信了耶稣。
后来我去到某某地方听咗福音，相信咗耶稣。
耶稣的光照亮了我，
耶稣嘅光照亮我。
我是个蒙恩典的罪人，
我一个蒙恩典嘅罪人，
得救了，
我信主得救，
就把自己献身给主，
就将自己献身俾主，
出来传主的福音，
嚟出嚟传主嘅福音，感谢主。
因着这件事，
因为呢一件事，
因着这个人这样。的打岔，
因为这样这样来到打岔
啊，这个布道家可以讲他的见证，
布道家去讲他的见证，
影响很多人的生命，
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
很多人，
很多人
听了，
很多人听了，
圣灵光照，
圣灵光照，
眼泪都流下，
眼泪都流了，
很多人认罪悔改，
很多人认罪悔改，
归向耶稣基督，
归向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基督耶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难道我没有怜悯？
但在罪人之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我无了恩典。
所以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我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没有什么可以夸口，
没什么可以夸口，
不是我们比人家，
不是因为别人好，
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要心存谦卑，
所以我们心存谦卑，
我们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我们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我们不要把自己呢是当作救主，
不要当自己是救主，
我们不是救主，
我们不是救主，
耶稣才是救主，
耶稣才是救主，
我们是蒙恩典的罪人，
我们是蒙恩典的罪人，
我们跟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一样，
我们跟那些未信耶稣的人都一样，
只不过是我们蒙了主的恩典，
只不过我们蒙了主的恩典。
这是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加普特别提起这四个外邦女子，
加普提这四个外邦女子，
就是告诉我们这样重要的真理，
就是讲给我们听这四个这么重要的真理。
救恩是为万民义拜，
救恩是为万民义准备，
耶稣是要拯救罪人，
耶稣来要拯救罪人。
那我们记住这样的真理，
这样的真理，
这个真理是这个世代的人所需要，
这个真理是这个世代人所需要的，
这个真理也是需要我们时常记住的，
这个真理都需要我们时时去记住，
我们才不会忘恩负义，
我们才不会忘恩负义，
我们才不会呢窃取神的荣耀，
我们才不会亏欠神的荣耀，
我们才不会是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认为自己是救主，
我才不会在传福音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救主，
我们都是蒙恩典的罪人，
我们都是蒙恩典的罪人，
巴不得我们把主的救恩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分享，
恨不得我们将主的救恩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
让更多人可以跟我们一样得到耶稣的拯救，
让更多人好像我们这样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
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一个问题，
我再提出一个问题，
家谱中所记载的三个十四代是怎样编排的，
家谱里面所编的三个十四代是怎样编排的，
这样的编排对我们有关系吗，
这个编排跟我们有关系吗，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到看
这里在十七节，
十七节，
好，我们请伟人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十七节这样讲，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这里有三个十四代，对不对？
这里有三个十四代。
但当我们去考察犹太的历史，
但当我们去考察犹太的历史，
我们就发现到，
我就会发现
这三个十四代的编排，
这三个十四代的编排
不是照着历史的进程这样的来编排，
不是照着历史的这个历程来编排的，
而是有选择性的编排，
而是选择性的编排。
因为呢，实际上漏掉了好几代，
因为实际上是漏了好几代。
这里只是三个十四代，
这里只是记载了三个十四代，
加起来是四十二代，
加起来就四十二代。
但在第一章八节，
但是一章八节
我们可以看到蛮有记载的，有亚哈斯、耶阿斯、亚玛谢和篡位的亚他利亚。在一章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蛮有记载的，
在一章八节就记载看了一些他没有记载的那几位，
有这个亚拉斯、
亚阿拉斯、
亚阿斯、
亚阿斯、
亚玛谢、
亚玛谢、
篡位的亚他利亚，
还有三位的
亚他利亚、
亚他利亚。
在一章十一节里面，
在一章十一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蛮有记载的，有亚阿斯、亚敬和西底家，
看到他没有记载这个亚阿斯、约雅敬和西底家。
也就是说呢，这里呢三个十四代是有选择性的记载，
就是说这三个十四代是选择性的记载。
你说既然记载耶稣的家谱，
既然记载耶稣的家谱，
为什么要这样的记载呢？
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呢？
是不是说要把它做成刚好三个十四代？
是不是将它凑成刚刚好三个十四代呢？
如果照历史事实平铺直叙这样计算出来，就没有这样编排了。
如果照历史来计算，就没有这样的编排了。
还是神有他蛮好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神有他美好的意思在里面。
我们知道神有主权，对不对？
我知道神有主权，
神有绝对的主权，
神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他有主动的恩典，
因为他有主动的恩典。
人有意志，
人有意志，
人有自由意志，
人有自由的意志。
所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这里的编排三个十四代是用道理灵异的算法，
所以这个编排的十四代是用道理灵异的计算方法，
把耶稣的家谱呢就把它计算成三个十四代，
将耶稣的家谱就计成三个的十四代。
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啊？
又怎可以这样呢？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家谱，他是不会，通常的家谱是不会记载女人的。
你知道犹太人家谱通常不记载女人的，
但耶稣的家谱，
但耶稣的家谱
却记载了五个女人在里面。
他记载了五个女人在里面。
当然我们把玛利亚不算了，有四个女人了。
但如果不计玛利亚有四个，
这是神为了他特殊的意义，
这个是神为了他特别的意义，
特别向人讲话，
特别向人说话。
就好像说今天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就知今天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创造人类，
创造人类，
他已经给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在里面，
他已经放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在里面。
所以一般神很尊重他所创造这些规律，
所以一般神都很尊重他所创造的规律。
他创造的规律他就要去照这个规律去行，
他创造了这个规律，他就照着这个规律去进行。
但是，
但是
创造这个规律的神，
创造这个规律
本身不会被这个规律所限制，
本身是不会被这个规律所限制。
为了特定的事情，
为了特定的事，
他可以突破这个规律，
可以突破这个规律。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神迹的产生了，
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神迹的产生，
这是超自然的现象了，
就是超自然的现象。
今天有没有神迹啊？
今天有没有神迹呢？
当然有神迹了，
当然有神迹，
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真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真神。
当然你说当然啊，遍地都是神迹，
当然啦，遍地都是神迹。
这看到人类看到宇宙万物 所有都是神所创造的，所有都是神迹。
见到人类、建造宇宙万物，全部都是神所创造，全部都是神迹。
这个是神迹的广义是这样。
神迹的广义是这样。
但神迹的窄义。
但神迹的窄义。
就是说神越过他自然的规律，再来做事情。
在神越过他自然的规律来到行事。
但今天很多人讲所有的神迹呢，是指神越过这个自然规律。
今天呢，就很多人讲神迹，就是神越过这个自然的规律。
所以有的人会说有神迹，有人说没有神迹。
所以有些人呢就说有神迹，有些人就说没有神迹。
但我告诉大家，
但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我们的神是活的神。
所以今天仍旧有神迹，
所以今天仍然有神迹。
不单是神所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人类是神迹，
不单止神创造这个人类宇宙万物是神迹，
这个自然规律是神迹，
这个自然规律是神迹。
神同样也可以越过他自然的规律来行事，
神同样可以越过他这个自然的规律来行事。
所以神为了特定的计划，
所以神为了特定的计划，
他这样编排没有错，
他这样编排没错。
这三个十四代是特意的编排，
这三个十四代是特意的编排，
就是要给我们看到旧约犹太人的三个时期，
就是让我们看到旧约犹太人的三个时期，
列祖君王跟败落列祖君王和败落，
列祖君王和堕落，
最后呢才引到耶稣基督，
最后呢才引到耶稣基督。
这给我们学到什么呢？
这给我们学到什么呢？
告诉我们怎样，告诉我们要定睛在耶稣身上，
告诉我们要定睛在耶稣身上，这样编排。
给我们看到神有主动的恩典，
你看到神有主动的恩典，
神照着他的计划，
神照着他的计划，
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
都是在神的主宰下面进行，
全部都是神的主宰，
没有一件是偶然的，
每一件事是枉然的，
都是神所许可发生的，
都是神允许才发生的，
都是要让我们在其中学到功课，
都是要我们在其中学习到功课。
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不是神发起的，
不是神引起，
但神许可这些事发生，
但是神允许这些事发生，
就是要让我们学功课，
就是要让我们
学习，要预备我们的心，
要准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迫近了，正在门口，
要知道耶稣的基督临近了，逼近了，正在门口，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我要准备好自己。
同时那么多的天灾人祸，
同时这么多天灾人祸，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渺小，
我们知道人的渺小，
我们人的有限，
人的有限，
人算得了什么？
人算不得什么？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只不过是死虫而已。
我只不过是一只死的虫。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大得不得了，
大得不得了。
地球，
地球
在宇宙里面是很小很小的，
在宇宙里面是很微小的，
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但因为地球有神所创造的人类在里面，
但因为地球有神所创造的人，
有神所爱的人在里面，
有神所爱的人，
神就特别的为他所造的人类有永远的安排跟计划，
所以神就特别为他所爱的人类有特别的安排，有永远的计划，
要预备我们，
要准备我们
迎接他，
迎接他，
到时候，
去到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在耶稣的荣耀里面，
我们可以在耶稣的荣耀里面，
在新天新地里面，
在新天新地里面，
好得无比，
好得无比，
一切都是神在其中安排带领，神永远的计划，
一切都是神在里面带领安排，是神永远的计划。
在家谱中所记载这三个十四代这样编排，
在家谱里面所记载的三个十四代这样的编排，
给我们看到神主权性的恩典，
见到神主权性的恩典，
给我们看到神永远计划，
见到神永远的计划，
给我们看到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见到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
将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永恒的，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永恒。弟兄姊妹，
今天你的心在哪里呢？
今天你的心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居所位呢？
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居所位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你的精力放在哪里呢？
今天你的这个精力放在哪里，精力放在哪里呢？
你的投资放在哪里呢？
你的投资放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所投资的对象？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所投资的对象呢？
你有没有把你的精力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没有将你的精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有没有投资在耶稣身上？
有没有投资在耶稣身上？
请不要忘记，
请不要忘记，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耶稣基督是永恒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永恒的，
只有我们扎根在耶稣里面，
只有我们扎根在耶稣里面，
我们投资在耶稣里面，
我们投资在耶稣里面，
才是永远的价值，
才是永远的价值。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时日已经不多了，
时日已经不多，
耶稣基督要来日子已经近，
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
你预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有？
巴不得透过耶稣基督的家谱，
恨不得透过耶稣基督的家谱，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主的恩典是那样的浩大，
主的恩典是几咁浩大，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耶稣有主动的恩典，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有主耶稣有恩典，但系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我们不要再单言了，
让我们不好再
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今天就起来。
就起嚟，
把价值观建立在耶稣身上，
将价值观建立喺耶稣身上。
今天就起来，
今日就嚟，
投资在耶稣身上，
投资喺耶稣身上。
今天就起来，
今日就嚟，
跟随主，侍奉主，
跟随主，侍奉主。
不管其他人是怎样，
无论其他人系点
样，我们眼睛放在耶稣身上，
我哋眼睛放喺耶稣身上，
不看环境，
唔睇人，唔睇环境，
单单仰望耶稣基督，
净系仰望耶稣基督。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哋一齐起立，
一起祷告，
一齐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提醒我们。
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提醒我们。
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典是那样的奇妙。
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典是那么奇妙。
你来了，你要做全人类的救主。
你来是要做全人类的救主。
你要拯救地上每一个人。
你是要拯救地上的每一位，
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
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
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救恩，
就得到永恒的救恩。
你给我们知道你来了，
你让我知道你来，
你要做万王之王，
你要做万王之王，
你是荣耀的大君王，
是荣耀的大君王。
你是我们懂得把生命主权交给耶稣，
让我们可以将生命主权交给耶稣，
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让耶稣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
主，你给我们知道你要来的日子近了，不近了，正在门口。
主，你让我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
你要提醒我们，
你要提醒我们，
懂得怎样投资在耶稣的身上，
懂得怎样投资在耶稣的身上。
你要提醒我们，
你要提醒我们，
懂得预备自己，
要预备自己，
以致你再来的时候，
以至于你再来的时候，
我们面对你的时候，
我们面对你的时候，
我们不会羞耻，
我们不会羞耻，
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称赞，
我们得到你的称赞。
恩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
恩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赦免我们以往，
赦免我们以往，
我们没有尊你伟大，
我们没有尊你伟大，
没有把王权降服在你面前的罪，
没有完全降服在你面前的罪，
帮助我们，
也都帮助我们，
从今天开始，
由今天开始，
我们就来到你面前，
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呼求你的赦免，
我们呼求你的赦免，
我们来呼求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呼求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
我愿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主耶稣啊，
求你恩待我们，
求你恩待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掌管，
在你生命中掌管我们，掌权，
以致我们整个生命，
以致我们整个生命
能够活出你的样式，
去活出你的，
能够彰显出主的荣耀，
去彰显主的荣耀。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今日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请坐。